大家好，这里是洛奎斯的龟兔电台，万户电台。这次依旧是我们的专题节目，这是一个充满大胆的世界。第三期，上一期我们讨论到了毛姆会些八卦，这一期我要介绍的是和毛姆同为英国作家的一位乔治·奥威尔。他的代表作有《1984》《动物庄园》，这个大家应该比较了解。我的话，这期节目比较重点介绍的是他的散文作品，就是一些小品嘛。他除了《1984》这种完整的小说之外，还会写一些自传体散文，比如说《摄像绞刑》，还有一些文艺批评啊、时评啊之类的。时评我倒是没怎么找到，我文艺批评还是比较写的比较多的，我也看的比较还好。怎么说呢，在这里先跟大家介绍一篇他的文章，叫我为什么要写作。就是从标题来看，就是一个比较自我剖析方向的一篇文章吧。他里面介绍了作家，他归纳了作家写作的几个目的，或者说他写作的几个目的。首先，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先写了他对语言的兴趣和对语言的美感的追求，然后他又归纳了四个动机吧，写作动机。一个是纯粹的自我中心，我给大家念一下。一，纯粹的自我中心，希望显得聪明，为大家谈论，死后留名，向那些在你童年的时候冷落你的大人出口气，等等等等。硬说这不是动机，而且不是一个强烈的动机，完全是自欺欺人。作家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成功的商家，总而言之，人类的全部上层精华都有这种特性，而广大的人类大众却不是这么强烈的自私。他们在大约30岁以后就放弃了个人抱负。说真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几乎根本放弃了自己是个人的意志，主要是为别人而活着，或者干脆就是被单调无味的生活重恶压得透不过气来。但是也有少数有才华、有个性的人，决心要过自己的生活到底。作家就属于这一阶层。我应该说，严肃的作家整体来说，比新闻记者更加有虚荣心和以自我为中心，尽管不如新闻记者那样看重金钱。二，审美方面的热情，欣赏外部世界的美，或者在另一方面，欣赏词语和它正确组合的美，享受一个声音的冲击力，或者它对另一个声音的冲击力，享受一篇好文章的铿锵有力，或者一个好故事的节奏明确，希望分享一种你认为是有价值的和不应该错过的经验。在不少作家身上，审美动机是很微弱的，但是即使是一个写实论的或者编教科书的作家，都有一些爱用的词句对他有非功利的吸引力，或者他可能特别喜欢某一种印刷体、页面的宽窄等等。任何书凡是超过火车时刻表水平以上的，都不能完全摆脱审美的考虑。三，历史方面的冲动，希望看到事物的如实面貌，找出真正的事实，把它们存起来供后代使用。四，政治方面的目的，这里所用的政治一词是它的最大程度的泛义而言，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改变别人对他们努力争取的到底是哪一种社会的想法。再说一遍，没有一本书是能够真正做到脱离政治倾向的。有人认为艺术应该脱离政治，这种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从这一段看过来的话，如果没有看过他小说的，大家应该也可以听出来，他是比较尖刻的，比较刻薄。除了这段之外，还有一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他在写在这篇文章的后尾的，演练一下吧。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懒惰的，在他们的动机深处埋藏的是一个谜， 写一本书是一桩消耗精力的苦差事，就像生一场痛苦的大病一样。你如果不是由于那个无法抗拒或者无法明白的恶魔的驱使，你是绝不会从事这样的事的。你只知道这个恶魔就是那个令婴儿哭闹要人注意的同一本能。嗯，这里大概就讲了他是为什么要写作，就跟他的标题一样。嗯，事实上我觉得有一些序，有一些书的序还是很有趣的，就像嗯，他们会自己写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嗯，这是很有价值的一种东西。嗯，比如说这篇散文就被收录在了那个1984的后面作为参考资料，我觉得这个出版社干得漂亮。这样的编排对读者的那种阅读方向会有一种引导和启发作用，不会这么单纯的很单调的去看这本书的情节啊内容啊什么的，还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去思考一下，特别是当这个作家已经归纳出自己的思路的时候，嗯，会有提供比较多的便利吧。还要介绍的是他写过一篇叫做《如此欢乐童年》的一本书，是一篇文章，讲的是他小时候在一所学校寄宿学校里的故事。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有1984的影子，比如说他在描写还学生们互相挤压排挤之类的时候，还有奥威尔本人小时候被校长体罚的时候，都是很有，就是1984第三部分里面温斯顿在仁爱部里的遭遇有这样的雏形存在。 而且他在奥威尔在这篇文章里思考那个学校的教学方针的时候，也是很有那种双重思想啊，都是差不多雏形吧，这样很，我觉得跟1984放在一起阅读的话也会很有价值。嗯，其实有价值的东西有很多。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写的动物庄园。动物庄园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一群动物革命的故事，差不多是影射苏联当时的体制。嗯，他奥威尔本人对苏联那种集权社会是很不满的。嗯，他在写1984之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嗯，加入的是西班牙共和党，共产党。嗯，你知道的，就是为社会主义战斗嘛。他在里面西班牙军营里面待了几个月之后，就因为喉部中弹回英国了。但是在这期间，嗯，西班牙共产党被归为托派，然后遭到共产国际的清洗。嗯，就是有很多斯大林体制里面的秘密警察，还有这样过来去西班牙清洗托派人士。奥威尔就本人就被认定为极端托派的，一个人，所以说受到了监视和，他老婆的房间还被搜查过。嗯，我觉得西方人那么注重隐私，这件事情应该是比较很严重的一件事。我不知道，其实在我们中国我觉得不算。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奥威尔本人写的西班牙内战回顾却非常的有温情，但是也是极端刻薄的。但这种刻薄是对于他对自己身的刻薄，比如说还有对斯大林刻薄啊，他也这种刻薄，对斯大林这种极权的形式一直很厌恶。他对自己的刻薄的话，就是他写了一个他误会了一个新兵的时候，那个新兵关于这个新兵的点点滴滴，算是生活小事吧，但是他的自我反省就比较写的比较多。然后他在末尾还写为一个他写了一首诗啊，他写的诗这首诗是为了一个意大利志愿兵写的。他写这个意大利志愿兵，说他是一个欧洲工人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差不多就是那种被清，在西班牙内战之后应该会被清洗掉的那一波人。然后我给大家念一下吧。我后来再也没有再见到这个意大利志愿兵，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肯定他已经死了。将近两年以后，看到战争显然已经失败，我写了下面的诗句来纪念他。那个意大利兵握了我的手，就在警卫室的桌子旁，强壮的手和细软的手，他们的掌心只能在枪炮声中才有机会相遇。但是当我凝视他那久经风霜的脸，比任何女人的脸更加纯洁，我的心里感到何等的宁静。因为使我听了作呕的高调在他耳中仍是神圣高尚，这些东西他生来就知道，而我是从书本里慢慢学到。无情无义的炮火说的故事，我们两个人都轻易信以为真，但是我的金砖是黄金铸成，谁会事先讲到？祝你好运，意大利战士，但是好运与勇士无缘，世界会给你什么回报？总不及你给他的贡献。在阴影和鬼魂之间，在白色和红色之间，在子弹和黄岩之间，你的脑袋躲在哪里？哪里是曼纽埃尔·贡萨尔斯？哪里是彼得罗·阿古拉？哪里是拉蒙·费勒罗萨？只有蚯蚓知道他们在哪里。你的姓名和你的功绩，在你骨枯以前已被遗忘。 杀死你的谎言已被埋葬在一个更深的谎言下面，但是我在你脸上看到的东西没有力量可以消除痕迹，任何哪颗炸弹都粉碎不了你的精神，如水晶般纯洁。
我觉得这首诗还写的比较动人的，出于对战友的怀念吧，以及对他自己的一种悲伤。我是这么想的，比较关于。Could you believe the same old story? It never bores me, though I've heard it all before. Her name was Georgia, and she was gorgeous when she had order. The whole room would get to know. Like a movie that is filled to the last, coming at you with a double D blast. At the bed of a wounded soldier, in a rush 'cause he's getting older. Hanging out in the fancy bars with the boys who can play guitar. Listen up 'cause I've got to warn ya, she's gonna make it out of California. Hey you, what's a good girl like you doing in this crazy world? Who's the good gone girl? Dance, dance to the life you wanted when you were only 17, with a good girl dream. Ooh, good gone girl. Could you believe the same old friend?
像欧威尔本人的文学成就并不止于1984这样的小说，他还写过几部自传体散文，就是刚才讲的收容所、摄像、绞刑，都是根据他真实经历改编的。收容所是一篇非常奇葩的文章，就是他跟流浪汉一起等待去收容所过夜讨生活这样的故事。然后奥威尔本人也是个奇葩的人啊，他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穿上什么破烂的夹克啊，抹两把灰啊，去下层酒馆去喝酒啊之类的，但是他总是担心被那些工人给认出来他是混进来的什么的。我觉得相当可爱。在他那绞刑和摄像的话，是他在缅甸殖民地时期写的，就是我觉得这两篇文章里面比较有亮点的是他对于白人和缅甸当地人的一种思考。比如说他在摄像里面就是主要写的是本来奥威尔是不用杀那头大象的，但是那些缅甸当地人就很想看到白人老爷去干了那个大象，然后奥威尔又不想损了自己的尊严，就把那头大象给射杀了。这里面比较重要的是奥威尔本人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行为是被统治者给驱动的，他没有自己的主动权，
为他有一种，他也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去射伤那个大象，双方都被困扰在一种奇怪的体制里面。其实然后奥威尔被这种体制给驱动所指使吧，应该说对。
嗯，还有一本他不太有名的小说叫《缅甸岁月》，这是他根据他写的殖民地当地的事情，这个不是纪实了，就是好像是虚构。然后这本的话比摄像更进一步的靠近1984思想，是在于他对白人老爷和被殖民地当地人的相处模式当中更多的思考了一下1984里面群众这个概念。还有白人老爷在自我意识和体制意识之间一种双重思想吧。这篇比较靠近1984的感觉，很有意思。但是如果是作为一篇旅游文章的话，你们也可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异域风情，比如说当地的缅甸妹子啊之类的。我这里是胡扯的，其实里面也没有提到太多什么缅甸妹子之类的。主要还是讲的是白人在缅甸当地的生活，还有一个有觉悟，主角是一个比较有觉悟的白人，然后他所面临的困境和抉择，以及他最后以自杀选择自杀来结束他生命的一种无奈吧。当然奥威尔也不都是写这种东西的，他也写过一篇比较轻松活泼的文章叫书店回忆，就是讲他在二手书店里面打杂工的时候的经历，很有趣很活泼，然后也表达一些他对当代文学的一种吐槽吧。When morning comes to town, I'll be moving on. When evening comes back round, I'll be somewhere alone. Somewhere far away.What about you? All things have to end. They have to, and they do. And they do. We've started to believeThank you. 欢。
我最后我想讲的是，在他的文艺批评也是很有对我们当代的中文写作还有很有参考意义的，就是他写了一篇叫做，让我看一下，就是那篇文章叫《新词》。嗯，大家都知道我们当代网络发展的比较快，新词什么的也创造的比较多。偶尔在《新词》这篇文章里面就讲了他对新词创造的一点建议和批评，比如说他会觉得新词创造的可能有点粗糙，需要更加严谨。嗯，我们当代也是创造的比较粗糙的，比如说什么卧槽之类的都比较粗糙，没有什么具体的含义之类的。嗯，偶尔对写作还是比较严谨的，所以对这方面而言考虑比较多。嗯，我觉得现在也是需要一点严谨的写作，好像都不怎么看到严肃文学，比较中国的严肃文学比较出彩的。哦，莫言得了诺贝尔奖，嗯，这个算是一大进步吧。嗯，讲到录到这里的话，我觉得奥威尔本人我比较推荐的几部作品我应该讲完了。嗯，1984的话大家应该都也读过，我就不多说了，多说了也很烦。嗯，当然我觉得如果这种类型的文学只看奥威尔一个人的话是不够的，比如说1984就是一部反乌托邦文学，而反乌托邦文学之中，嗯，也有几部比较出彩的，比如说我很喜欢一部叫做《我们》的小说，它非常的幽默，作者在卖包袱这件事情上得心应手，虽然有的包袱我不太懂，但是有的地方真的很幽默，也是那种黑色幽默。我们算是第一部反乌托邦文学吧，不过我觉得在我们之前应该把《格列佛游记》再算上，《格列佛游记》是完全是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杂在一块的一部小说。你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他格列佛去马国的时候，就是那个全都是马的那个国家的时候，那个马都是按照理性生活的，就是那个国家是纯理性的，不靠感性在这样过着生活。我觉得那篇非常非常可怕，就是格列佛作者叫什么来着，我觉得这个人比较牛逼的。嗯，那部书也是反乌托邦，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本，但是大家都把我们当做第一本。嗯，还有的话，反乌托邦，我觉得反乌托邦进行到现在应该是一种信息化的一种恐，对于信息化的恐惧。然后这方面的话我比较推荐一部动画叫做《攻壳机动队》。嗯，攻壳的话我个人是很喜欢了。嗯，它1998年有一部剧场版就叫《攻壳机动队》，是日本的有著名导演亚井守导的。这部电影在欧美和亚洲都有很广的影响范围，比如说《黑客帝国》的导演就是根据这部剧场版而开启的新思路，开了脑洞啊什么的，就拍了《黑客帝国》。然后在亚洲的话，据我一个老师说，1998年的时候，他们的女生宿舍一半人贴岩井俊二的那个《情书》的电影海报，一半人就贴攻壳机动队的草剃素子那个海报。哇，那个海报真的是太性感。这部剧场版之后在2002年、2003年也出了两部 TV 版。TV 版的话是当时创下了日本 TV 动画制作费的最高纪录吧。嗯，它第一集就烧掉了几百万日元，我操，大概全都去做片头曲了。嗯，这部 TV 版虽然在作画水准上没有剧场版高，但是它的剧情上还是很有亮点的。嗯，剧情非常的赞。 算是一种反乌托邦在现代社会信息化的一种反思吧。就这样。奥威尔的作品和他同类型的作品，我觉得应该讲完了。你们不嫌我啰嗦的话，非常感谢听到这里，再见。愿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再见。
I'm a wind up toy in an up down world. If you leave me all alone, I'll make a mess for sure. I've a heart of gold in the smallest size. Leave me in the dark, you'll never hear me cry. More than an illustration, points of articulation come to life on a brass spring. Such a wonderful plaything.It's a cruel cross that I have to bear. If you come a little close, I'm going to pull your hair. More than just a toy in a patched blue suit. Hold me in your arms, I'm just a boy like you. But your mama thought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Didn't want you sleeping with a boy too long. It's a serious thing in a grown-up world.Maybe you'd be better with a Barbie girl. You knew that I adored you, but you left me in Georgia. Toys are not sentimental. How could I be for rental? She's the meanest hag that has ever been. Pulled out my insides with an old safety pin. I'm the sorest sight, now I feel like trash. Clothes are made of rags and they don't even match. So she dressed me up as the man she loved and threw me in a box when she had had enough. Now the light of day I no longer see.She stuck her voodoo pins where my eyes used to be. Accidentally tragic, victim of her black magic. Had a boy once who loved me. Now he's so afraid of me. On a long lost day when you're gray and old, he'll be there remembering your old toy boy. When your oldest son's wondering what to be, telling the story of a boy.